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这个是我们两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主要也是我们有调整，主要今天我们又重新开始回来来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当怎样行，是吧？因为你的话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引路的光。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这短短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这时候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主啊，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主啊，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服侍能够得着你的祝福，讨你的喜悦，使弟兄姊妹再一次得着造就。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简短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好，前面呢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咱们结束了新约圣经的开头的部分，就是四福音书哈。我把大家静音一下哈，这个有讲话就可以打开话筒哈，不讲话的时候呢就把话筒关上，因为有杂音哈。好。这个四福音书呢，记载我们说这是新约啊立约的使者，我们恩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整个新约圣经的结构哈，咱们在这稍微再概览一下。这个新约圣经呢，咱们分几个部分啊。一个呢就是四福音啊，四福音，四福音呢是整卷新约圣经的基础，对吧？它是主耶稣啊，这个基督生命的历史啊。他就告诉我们四福音书哈，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一些的状况嘛，一些的方面啊。当然就像圣经上说他不可能是全部的哈，但是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新约立约的使者，他在地上生活的那个历史。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元啊，咱们今天是公元2021年，就是从那个事件，就是主耶稣降生开始算起。那么主耶稣作为新约啊，生命之约，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永生，罪得赦免啊等等，这些生命之约立约的使者。那么他来到这个世上，最后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的新约就立定了。那么主耶稣这个复活受难啊，这个钉十字架死，然后呢三天之后复活，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40天啊，然后呢就升天了。那么就进入到使徒行传。啊，就是今天啊，咱们要查的啊，这个啊，这个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教会建立了啊，教会诞生了，福音啊，这个要往外传了。那么四福音就是他就是福音嘛，耶稣基督是福音啊。然后教会建立了，他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呢使徒行传的关键啊，他的新约教会的历史啊，主要就是使徒行传了。他关键的一节经文就是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然后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 那么这个呢也是新约时代的那个方向，也是使徒行传记录的大纲。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学习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就是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它是怎么建立的，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向外传播的啊。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里边唯一的一卷教会历史的书啊。主耶稣四福音是主耶稣的历史啊。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所以使徒行传呢一开始就是教会诞生了啊，然后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向万邦。然后呢就是我们称为保罗书信啊，保罗书信。那么当然四福音书就是四卷书了哈，使徒行传只有一卷啊，这个是四卷，这是一卷啊。那么保罗书信呢也叫教义书信啊，也叫教义书信。那么一共13卷啊，那么主要就是使徒保罗写给教会或者写给一些他的同工啊个人的书信。那么具体的解释了因信称义信仰的内容，然后呢就是教会的建立啊。所以咱们现在星期五上午在学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就是关于教会建立的一些原则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大段落啊，到这里是一个大段落。然后呢这个聚焦点呢再一次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哎呀，这个手不听使唤啊。希伯来书啊。那么希伯来书呢它与四福音相对，它聚焦，再一次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四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历史，生命的历史啊。那么希伯来书呢是基督在天的工作啊，就是复活之后耶稣基督啊，他复活了升天，那么他在天上做什么呢啊，他是谁呢？所以他的中保，他的这个在至大者的右边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他的大祭司的职任，这是现在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里边在为我们服侍。那么因此呢我们啊这个被称为是有君尊的祭司，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使得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使我们直接来到，就是今天哈，咱们的生命里边可以直接借着祷告啊，借着信啊，直接来到主耶稣施恩的宝座前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因为我们主耶稣现在活着，他现在是我们的中保，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这个呢就记录在希伯来书里头啊。那么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啊，所以这个四福音书是整个新约书信的新约的基础，也是教义书信的基础。因为有了历史当中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所以才有了我们整个新约的信仰，是吧？然后有了这个在天上复活升天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有了生活书信 啊，生活书信。这个希伯来书当然一卷了啊，生活书信。生活书信呢也叫普通书信。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作者啊不是一位受书人呢往往也不是有特别的针对啊，所以叫做普通书信，相对于保罗书信啊，生活书信相当于教育书信啊，那就是从雅各书啊，就是我们信心不但是要信心啊，也要有行为啊，所以这个行为呢就是复活之后升天的耶稣基督，就是咱们今天信仰付诸行为的那个根基，那个基础啊。然后呢就是彼得前后书啊，约翰一，约翰一二三啊，这个犹大啊，这个七卷啊，七卷。然后最后呢这是生活书信啊，最后就是再来的基督，这又是一个部分了啊，这又是一个部分。然后呢就是再来的基督，就启示录。啊，所以四福音书是历史当中的基督，希伯来书是现在在天上的基督，启示录是再来的基督。啊，我们把它称为是三点两线啊。那么因为有了四福音书历史上的基督，所以呢有了教会的建立的根基和信仰的根基啊，所以使徒行传和教义书信建立在四福音的基础上。然后有了现在活着的基督啊，就有了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了啊，这样呢就产生了这个生活书信啊，因为基督活着，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凭信心的活着啊，信心的生活，对吧？所以这个保罗书信是主要是信仰的内容啊，普通书信呢就是信仰的生活啊，这里边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广泛啊，就是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圣经不是面面俱到，但是呢它给了我们足够的这个依据啊，原则。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大的图画啊。那么从这个一个线上啊，咱们画一条线啊，所以呢这线里边呢有三个点啊，一个就是历史中的基督，四福音啊，四福音就产生了什么呢？教会，就是使徒行传啊，然后呢就是保罗书信啊，也叫教义书信啊，这是一个段落啊，然后呢就是天上的基督啊，希伯来书啊，然后呢就是教普通书信生活书信啊，也叫教义书信啊，普通这个生活书信啊，然后呢就是启示录啊，所以呢我们说啊，这是历史当中的基督啊，天上的基督，然后再来的基督啊，这是再来的基督。这样呢就是 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啊，两条线啊，信仰、教义啊，然后生活啊，然后这个信仰、教义和教会历史啊，建基的历史真实的来过的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普通生活书信就建立在现在活在天上的基督，当然这一切呢，都指向未来的要来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整个新约圣经的结构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讲完了新约圣经的这个基础啊，就是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然后呢就开始了教会啊，教会建立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啊，在原文里边呢就是行动。行动。英文叫 acts 啊，就是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它是根据一个命令来的。复活的主在升天之前的时候，给了教会主要几个命令。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使万民做门徒啊，马太福音里边的命令。那马可福音呢就记录了说你们要去到万民当中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是一个传福音的命令。那么路加福音啊和这个使徒行传它是连在一起的啊，也是要去传福音啊。只有约翰福音是你要牧养我的羊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啊，这个是对，都是对使徒对教会啊特别的命令和托付。那么有了这些命令以后呢，使徒们就要行动了啊，所以使徒行传呢就使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历史，使徒们是怎么行动的。那么我说整个的教会历史啊，不仅仅是初期教会的历史啊，是整个教会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是我们看到啊，是人不断的出错，神不断的归正啊，人不断的出错，神不断的归正。使徒行传并非给我们一个教会的榜样啊，有很多人误以为啊，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一个教会的榜样啊，我们今天就要向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啊，所以这个今天也有一些教会呢就把它称为是新约使徒教会啊，就是要按照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那种的教会的模式来建立教会啊，认为这个一定是对的，其实不然啊。教会呢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从一开始使徒行传一开始，使徒们就不断的出错啊，然后神怜悯，神不断的更正啊，神不断的更正，不断的引导。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完美过。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完美过呢？包括初期就算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也是非常不完美的。那么之所以这个不完美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人不完美啊，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看到啊，人是常常不断的出错。所以教会历史啊是不断的人出错，然后呢神就在这其中不断的更正。所以给我们感觉到啊，这个在整个教会的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过程里边，人要在神面前保持谦卑的心， 保持顺服的心，啊，那么在这两样谦卑和顺服的里面呢，就使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可以不断的带领我们，不断的归正我们，不断的更正我们的错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行心事的神，啊，在教会侍奉里边呢，我们要不能说杜绝吧，就是说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根据经验来侍奉。咱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哈，神用云柱和火柱每天每时每刻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云柱火柱什么时候收上去，他们就什么时候走路，什么时候降下来，他们什么时候就安营。那么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降，没有一定之规，走哪一条路啊，从什么方向走也没有一定之规。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啊，神只让以色列人捡当天的玛纳来吃，不可以捡多一天的啊，只有这个安息日之前啊，就是星期五可以捡两天，因为安息日不能出去这个捡食玛纳的了，对吧？除了这个呢，就是当天讲当天的。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啊，然后顺服、谦卑啊，顺服。这个因着信，我们让又真又活的神每一步每一步的来带领我们。什么时候教会呢吃老本了啊？这个觉得可以有经验了啊，往往那个时候呢，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啊，失去了神的带领，进入到僵化的状态里边。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建立的这个属灵原则。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关键的一句话啊，《使徒行传》关键一句话就是一章八节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也是整个新约教会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那么就是啊，我们打开圣经啊，这个在第六节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就是主耶稣准备复活，准备要升天了啊！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了啊。这个圣经上另外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心中还是愚顽，还是不明白啊，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啊，复兴以色列国，那当然这里的以色列国就是指的地上的以色列国，是吧？然后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啊。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兴了啊，到今天我们才看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啊，这中间经历了将近2000年啊，所以这个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时候啊，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工作的条件啊，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不是唯一但是之一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这里一直讲的聚集的时候啊，就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那其实主耶稣这些训练这些门徒啊，至少他们有几个条件了。第一个呢，他们都是犹太人啊，他们是懂圣经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那么他们盼望弥赛亚啊，然后呢，他们是亲自跟过主耶稣的，接受过主耶稣的训练啊，亲眼看见过主耶稣的神迹，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们都是第一手资料的见证者。 但是有了这一些条件呢，啊，他们心中都是火热的，啊，但是有了这些条件不行。那么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啊，也难说更重要吧，但是这里说没有这个条件不行，啊，所以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条件不行啊。所以说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啊，就是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也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啊，主耶稣说我去了就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到你们中间，他要与你们永远同住啊，这是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啊。主耶稣已经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啊，还有这个之前的时候都应许圣灵的降临啊，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这个施洗的约翰啊，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这个受洗就表示一个过去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啊，所以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过去你们都是凭着自己做事情的，现在呢你们要接受圣灵啊，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就圣灵与你们同在。那么圣灵同在啊是做什么呢？所以第八节接下来就说了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使徒行动他所需要的条件啊。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讲解、他们的旧约圣经的基础，那些都是内容啊，但是这个呢要得着能力。所以光有内容是不行的啊，咱们读了神学啊，读了圣经，这些呢都是很宝贵的内容，但是还缺乏一个，就是这个能力。因为传福音拯救生命，它是一个，它的本质啊，教会的本质是征战。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虽然他们当时哈都是一些奴隶，但是圣经却说呢，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新约教会一直到今天啊，它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那么这个征战呢，主耶稣已经胜利了，已经得胜了，撒旦已经败了，所以教会呢就要靠着基督的得胜来得胜。那么这个得胜是干什么？这个征战啊，打仗嘛，对吧？那打仗总要有个目的是吧？就是抢夺灵魂，争夺灵魂，人的生命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使用福音，借着教会要把普世人类的生命从撒旦的权下争夺出来，归向主耶稣啊。这个就是这个属灵征战的焦点。那么撒旦呢就抵抗啊，借着悖逆之子哈来抵抗。那么圣灵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福音啊，借着圣灵使用教会顺服者的生命的见证，然后把人的灵魂从撒旦的权下来抢夺出来，归向主。这个呢就是整个新约时代啊，教会和世界它的关系的本质。既然提到了征战啊，那么当然就开始涉及到了能力的问题啊。这是不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不是凭着人自身的力量能够得胜的。所以一章八节呢就提到了啊，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下边就给出了一个方向啊，这个也是呢使徒行传的大纲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 然后呢，直到地极来成为我的见证人，做我的见证啊。这个英文里面翻译成 become my witness 啊，就成为我的见证人啊。当然成为见证人就是要做见证了嘛，是吧？就是传福音，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人类的救主，是人类的基督，是神的基督啊，受膏者。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徒行传》啊，它的精髓和它的大纲啊，已经在这里，就是一章八节。其实《使徒行传》呢，就是整个新约圣经，包括哈它的历史的发展呢，就是依据着这个一章八节这些经文来展开的。顺便说一下哈，这个《使徒行传》呢，它的这个新约教会的这个历史，就结束在当时的这个帝国的首都就罗马啊。那么咱们假如说啊，这是一个世界地图，对吧？那么这里边呢，一个是欧洲啊，一个是亚洲啊，一个是非洲，然后美洲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在大洋洲啊。咱们分这么几块，那么耶路撒冷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里啊。那么这时候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建立了以后啊，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这些都在就是所谓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哈。然后他要从这里传向地极啊。有人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图呢是咱们中国人画的这个地图哈，是以中国啊，是以中国为中心啊，来画的这个地图，是吧？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把它换一个画法啊，换一个画法啊，我们说这是世界啊。那么咱们把耶路撒冷放在世界中心啊，这是欧洲啊，这是亚洲啊，非洲啊，然后这是美洲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耶路撒冷呢，它就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啊，澳洲啊。所以从这里传向欧洲，传向非洲啊，传向亚洲，然后继续往西走啊，传向美洲啊，绕过，然后呢来到东亚。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啊福音的主流啊，因为使徒行传里边呢这个腓力啊有传给一个非洲的太监啊，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啊，传向非洲，但是主流没有传向到那儿。那么主流传向哪？传向欧洲。啊，所以欧洲福音化了。啊，然后呢，从欧洲往东走就进入到亚洲，往西走就进入到美洲。啊，然后这个继续往西走啊，就进入到东亚。所以从西亚和东亚，两方面同时进行。所以这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啊，几乎是整个福音的最后啊，这个包括中东，现在哈，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地区啊，这些都是福音最后要征服的这个区域啊，地本来没有极啊，这个传到地极，也就是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呢，尤其到了这个互联网络时代啊。这个福音的传播就更加的方便，所以现在几乎我们说啊，福音无死角啊，这个世界呢已经没有死角了，互联网络也好，收音机也好，广播电台也好，这个电视广播也好啊，文字的印刷的这个传播也好，福音已经涵盖了整个全世界。 所以正像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啊，当福音传遍这个普世的时候啊，向万民做见证了，然后呢末期就到了。因此使徒行传啊，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末期的时候啊，分为四个大段落啊，就是四匹马。那么这个呢，第一个就是白马啊，我们说因为使徒行传呢，它是把福音带向欧洲，就向了白人世界啊。然后福音欧洲化，这个不是欧洲福音化以后啊，然后它就开始传向普世啊，所以欧洲呢，从15、16世纪开始就做准备啊，17、18世纪啊，改教之后，这个教会成熟啊，然后18、19、20世纪呢，就是普世宣教了，那也是欧洲啊，他们在政治上瓜分世界啊，在经济上，来统治世界吧，可以这么说啊，军事征服世界啊。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边呢，福音就被欧洲人带向全世界啊，所以这个白马出来哈、啊。然后这个红马啊，就是这个无神论的这个他也把这个征战啊带向全世界啊。然后呢就是黑马啊，经济统治全世界。那么最后呢是灰马啊，现在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灰马时代的特征啊，这个瘟疫、饥荒、刀剑、野兽杀害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个野兽是什么呢？不是指的就是野地里的那个野兽啊，现在野兽根本杀不了人哈、啊。这个野兽就是指的土兽和羊兽，就是十三章啊，《使徒行传》里边13章说，从海中上了一个兽，然后从地中也上了一个兽，那么这个兽呢，它杀人，有人解释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当今政治文化里边啊，这个堕胎也好，这个各种破坏啊，导致的人类非正常死亡，在战争之外啊，这个数量加起来不得了啊，据说在这个中国啊，这个就是到了出生的日子的孩子因为流产啊，导致了上亿的孩子啊被屠杀啊，这个是不是这样解释没有权威性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饥荒的这个瘟疫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饥荒啊，这个然后呢战争，然后呢这个野兽啊，据说啊这个兽要他们有一个计划啊，这个共济会啊，这个光明会，还有在联合国里边他们深层政府所谓的啊，他们就有一个讨论，就是如何控制世界的人口啊，消灭世上的一部分人口啊，所以这个是兽的计划，所以包括着计划生育啊，包括着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吧啊，要限制人口的增长啊，甚至于要消灭一部分的人口啊，所以总之呢，就是最后的一个过程呢，因为人的数量很多啊。所以呢就是要杀掉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个最后的大灾难等等，就这样。所以这个是地理上的福音啊传播，从耶路撒冷为中心啊传向全世界，然后进入到末期啊这样的过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它的具体的结构和他要讲的内容啊。使徒行传呢一共有28章的经文啊，在新约圣经里边呢也算是比较长啊，马太福音也是28章啊，使徒行传也28章的经文，那么来记载呢新约教会初期教会的历史啊， 从教会的诞生到福音传向当时的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啊，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因此呢，第一到第二章啊，就是讲到教会的诞生。啊，然后第三到第七是指的耶路撒冷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啊，第一开始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啊，或者说是教会的开端。啊，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啊，可以说就是犹大全地，啊，然后撒玛利亚，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教会的建立，或者福音啊。福音就传到犹太全地啊，传到撒玛利亚地区啊，然后大段的经文啊，13到28啊，就是外邦教会建立了啊，外邦教会的建立。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直到第几了啊？那么《使徒行传》呢，它也是一方面是以地理，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是以人物。所以初期教会的建立啊，以一个主要代表的人物就是彼得啊。彼得也被称为是犹太人的使徒啊，然后他传向外邦的时候呢，就是保罗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占据的分量，从这个经文的这个数量上来看呢，其实是超过了彼得。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保罗比彼得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福音要传向外邦，啊，在普世当中来建立教会，来拯救灵魂，这个更加是神的心意。那么初期教会建立，啊，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然后初期教会建立起来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它怎么运作的？啊，他是中间是啊，都发生一些什么事儿啊？使徒们怎么建立了初期的教会，啊？然后到了第八章呢，是我们就看到在第七章里边哈，就是教会管理的问题了啊，初期教会的管理哈，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外邦在供应食物的问题上啊，这个第六章到第七章啊，出现了问题，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选出执事啊，到了这个执事呢，来管理饭食。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太大了啊，所以呢，这个在管理上面成为一个很大的工作。那么在第七章呢，非常奇妙的哈，是最长的一章经文，是记录了这个管理饭食的这个火头军的头啊，这个人就是斯提凡啊，他来讲道，他不是使徒，但是最长篇的讲道呢是他讲的。那这说明什么问题？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啊，他就殉道了，那。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管理饭食的人实际上他是有能力讲道的，他应该出去传福音的，可是呢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能力啊，没有用在刀刃上，他成了一个管理饭食的人。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大教会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其实从那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再也没有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的光景了，一直到今天啊。所以我们本来认为啊，耶路撒冷应当是教会的根基嘛，啊，那里应该是教会最强的地方嘛。现在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耶路撒冷的教会实际上非常的混乱啊，那里天主教的也好，圣公会的也好，东正教的也好，非洲正教的也好，这个各个地方的教会啊，这个亚美尼亚的啊，都在那里建立了一些的工作，彼此又不和睦啊，各自有自己的传统，其实是非常混乱的一种情况。当然在这里边呢，大概有一个神的心意啊，就是神不让我们崇拜或者在地上建立一个教会的中心。如果说地上有教会的中心，不应该是在罗马，而应该在耶路撒冷，对吧？所以神摧毁了这个耶路撒冷有一点近似偶像的这种教会地位，然后呢又摧毁了耶路撒冷那种今天的英文啊叫做 mega church 啊，这个就是超级教会大教会，神不允许，所以呢逼迫就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迫使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往外走啊，往外走，所以福音啊才开始在犹太全地啊，然后撒玛利亚，然后下到非洲啊，然后去到欧洲啊，福音才开始真正的走出耶路撒冷，不是因着使徒们的使命感觉醒了啊，我们要出去宣教，不是，却是借着逼迫啊，迫使他们要放弃耶路撒冷这个基地，必须往外走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么这个逼迫呢，一方面是撒旦的攻击啊，撒旦他仇恨教会，他要消灭教会。那么同时呢，神许可，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实现了保守神的使者啊，离开耶路撒冷啊，实现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犹太全地，传向撒玛利亚，传到地极。你看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呢，除了使徒以外啊，门徒都分散了啊，分散在什么呢，就是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这就进入了第二段了啊，福音的第二段，就是那么这个福音走出耶路撒冷是因着什么呢，原来因着是逼迫，不得不。但是在第八章这个第一节这里说呢，除了使徒以外，你看在这里我们发现什么呢，使徒们啊，这个使徒们啊还是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不去，其他的人都走了他们不走。当然圣经上没有这个因为是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啊，路加主要是保罗的同工啊，那他在这里没有评论为什么使徒不走，因为这些使徒这个在当时他们不走啊，保罗还没有成为使徒呢，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保罗的同工呢，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也是人吧啊，作者啊，他就不去评论这些使徒们。所以我觉得啊，咱们一开始就说了，教会历史是什么呢？是人不断出错，神不断给人更正， 所以这个使徒们啊，他们大概也是有一种根据地的感觉啊，那里有他们的权威啊，那里是他们的根据地。就像现在啊，在这个罗马的教皇啊，他不肯到别的地方去，他就在罗马啊，因为那是他的根据地，在那里有他的权威，是吧？是不是初期教会的使徒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这种倾向啊？所以后来呢，咱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使徒哈，虽然当时的时候他们不肯走，但是后来都走了，啊，到了这个主后七十年啊，罗马再一次罗马人啊把耶路撒冷毁掉，然后到了这个后来其实6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就很多使徒都殉道了啊，包括保罗。这个罗马皇帝包括犹太人啊都逼迫教会。最后呢，这些使徒都大部分在耶路撒冷以外殉道了。啊，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传统说的不是十分清楚啊，但是有一些资料呢是告诉我们，基本上主耶稣的这个门徒使徒啊，全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殉道，所以他们呢，虽然有人的软弱，但是呢，神的工作啊，不会因着人的软弱而改变。所以你软弱吗？啊，所以正的不听啊，神是说了你要去嘛，要去是吧？他不肯去，所以神说你不肯去吗？然后你的错误，所以圣灵在更正，所以逼迫来了你，迫使你去，非去不可。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大概，使徒们在这个执行对于外邦的这个使命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迟钝啊。所以这个你看，彼得在跟保罗之间的对话的时候就说了啊，他说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往犹太人那里去啊，所以他们还是不大肯去啊。到了保罗就把福音要传向。带向罗马的时候啊，外邦在欧洲已经建立了教会，这个亚细亚半岛也建立了教会了啊。但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仍然以耶路撒冷为基地啊，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记录，使徒们都离开耶路撒冷了。所以保罗自己啊，这个和几位同工就往罗马去了。那所以后来的这个经文的记录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使徒保罗的宣教的事工上。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这个教会啊它不是一个机构。啊，它不是一个机构。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运动。那所以它是一个运动啊，它不是一个机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没有建教堂，没有搞教会的结构，初期教会也没有，是吧？这是后来的教会传统里边才有的。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教堂是犯罪，不是的。但是我们要认识教会的本质啊，教会的本质啊。它不是一个机构啊，它是一个运动啊，所以它从耶路撒冷，因为它是个动性的啊，它是一个动性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建立教会啊，我们把它这个弄成一个社团啊，我们建立一套教会的这个章程啊，一套体制，然后呢，在一个固定的教堂里边，我们民主选举，我们聘用牧师，我们怎么那么就在这里搞教会啊。那么这个呢，社团式的或者机构式的，这都不是神的心意。而动性的好像一个石头扔在这里，掀起了一个波啊，它要往外扩展。这个运动 福音的运动才是教会的本质。圣灵啊，这个与这个运动同在，给他什么呢？给他能力啊，圣灵给教会能力。那么今天很多时候啊，教会缺乏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动啊，因为我们不动，所以呢，我们是建立社团式的、机构式的教会，但是我们严重缺乏了教会运动的那个本质的体现。所以神不把能力给我们，那为什么给你，你不去用吗？是吧？你在那里搞一个社团是吧？搞一个自己的组织是吧？过宗教生活，不肯出去宣教啊，不肯往外走。那么往外走就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主耶稣说了，就是不断的死，然后不断的生。保罗主耶稣说啊，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啊，我们每成教会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每成教会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每成教会它要像一个子粒，它成熟了，它就可能失去了它存在的这个。他就需要破碎啊，需要往外走，但有些时候不往外走，神就可能击打啊，因为这个是教会的本质。所以呢，但是我们不肯死，所以呢我们就不往外走，所以许多子粒就生不出来，这不是神的心意。有些时候呢，神就不得不击打你们啊，迫使你们往外走。保罗也说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也就是说我破碎了啊，我结束了，然后有更多的开始啊。所以这个死与生，这个不单单是在这个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旧我和新我之间的，对于这个福音教会，他同样遵循这个法则。好，弟兄姊妹，关于《使徒行传》呢，我们大概的先介绍这些啊，今天就讲着。那下个星期回来呢，咱们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的具体内容啊，我们再来一块儿来看一下。咱们把它捋一遍啊，把几个关键处的经文拿出来看看，咱们概览一下。这样呢，我们用两次的时间呢，就。这个把这个《使徒行传》呢，我们就大概的过了。那么我们重点下一次回来呢，就是从彼得的福音工作和保罗的福音工作两个大的部分来看，就是耶路撒冷啊，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呢作为一个过渡，然后就是保罗到地极。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啊，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介绍到这儿。那么我们先结束祷告啊，结束咱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在圣经上给我们记录了初期教会整个建立的过程，是吧？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整个的过程，是吧？使我们从中看到，是吧？人的确有信心遵守你命令的地方，人的确也有自己的有限软弱以至于不得不你使用另外的方式使你的福音工作能够不被拦阻，是吧？如今我们远在真是天边地极的人有机会听见了福音，我们就知道这完全是你自己的心意，也是你自己的大能，也是你自己的工作，是吧？当然也是借着历时历代的圣徒来完成。然而我们也看到圣徒们有信心有爱心，然而却有很多的局限，是吧？以至于 你自己的行动是何等的显明。主啊，如今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头，还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使命还没有最终的完成。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认识，主啊，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使我们知道这福音教会建立和福音传播的原则，主啊，这能力的来源，好使我们在今天的时代当中能够继续这使徒行传里边的工作，主啊，使你得救的人数早日的填满。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真理的光不断的照亮我们，使我们从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愿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做合你心意的事情，也愿我们在你的手中蒙你的悦纳，蒙你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也愿主与众教会同在。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